请我们一同来读几处圣经。
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一节，大家翻到没有？翻到了，一起来读。十七节到二十节，创世纪十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十八章九到十五节，
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：“你妻子撒拉在哪里？”他坐在帐篷里。三人中有一位说：“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。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”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满月了，撒拉心里暗笑说：“我记忆衰败，我祖也老迈，岂能有个子嗣呢？”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记忆年老，我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的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”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说我没有笑。那人说：“不然你是在笑。”
好，我们先读二十五章，再读二十四章。二十五章五到六节，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把财物分给他叔叔的种植，自己还在世的时候，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。我们再回头读二十四章一到九节。
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
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。最老的仆人说：“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我要叫你吃。耶和华起誓，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，你要往我本
地去，为我的儿子
以撒娶一个妻子。”仆人对他说：“倘若女子不肯到我们这里来，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原来之处嘛。”对他说：“你要谨慎，不要带我儿子回那里去。”
我本族的地对我说话，向我起誓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差遣使者面前，你就可以到我娶一个妻子。
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赐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
了。这是不可带我儿子回那里去。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大腿底下，为这事大起誓。47-49，是谁的女儿？他说：“我是米迦与拿赫之子比斯利的女儿。”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上，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，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，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，是我这个主人兄弟的孙女，主人的儿子为妻。你们若愿意爱诚实待我主人，若不然，也告诉我，我已向左或向右。66-67。
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，以撒便领一百家进了他
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了他为妻，并且爱他。以撒之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我们再读最后读26:12-33。成了大富户，他有羊群牛群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父亲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他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他帐篷住在那里。到他父亲亚伯拉罕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就塞住了，竟挖出来，人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口活水井。仆人与以撒的牧人争论，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进争竞。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纳。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利和伯。他说：“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那里上别是八句。”
当夜，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：“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
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
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”
以撒就在那里做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支搭帐篷。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在圣经里面常常说一句话：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，对不对？这是神常常的说一句话，用这三个人都在做代表。创世纪最重要就说到这三个人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最后一个约瑟。我们下午主日讲约瑟，啊，约瑟和雅各是一组。亚伯拉罕站在父神的地位，他预表父神，说到父神的生命，说到父神的经历，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。
对不对？他在神父神面前最大一件事就是信心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太伟大了，神应许他生一个儿子，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，他生儿子很方便，神没有让他生，一年一年过去，一直到99岁了，看那身体怎么积啊？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离死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。人看不可能是那个时候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一样，身体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见99岁生儿子的呀？也不是99岁，是100岁。明年我来，你要生一个儿子。有没有听见90岁的老太太生儿子的呀？不可能的事，对不对？神亚伯拉罕是信心祖宗，就因为信人做不可能的事，对不对？到了时候，神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的名字是欢笑的意思，要不要笑啊？听见100岁的老先生、90岁的老太太生个儿子，要不要笑啊？大家都笑，对不对？所以 laugh 笑，欢笑的意思。雅各知道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雕像的工作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不夺的工作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三个人，雅各的路最不好走啊。我们天然生命要受剥夺，神在我们身上做雕像的工作，这工作太伟大了。也就今天神在我们儿女身上做的工，对不对？要除掉我们的天然生命，要带进耶稣基督的丰满生命。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叫做败坏的雅各最后变成个荣耀的以色列，叫个天然生命最后成为了向神的生命。雅各以撒呢，当中的是以撒啊，以撒在圣经里面没有记他什么多大事情。雅各受苦，以撒倒是没有，因为以撒预表神的儿子，他代表的生命第一是个应许的生命，按照人来看这个生命是不可能有的。100岁的人、90岁的人是个儿子，那是不可能有的。那说到应许的生命，到我们新约时代，我们最大的是神的儿女应信得到了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，信我的人有永远的生命，这是一个生命。这个生命从所有神的儿女身上活出来，这基督徒最大的事、最大的见证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神迹奇事，而是生命改变了。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生命，我们得到一个复活生命，死亡不能修，它不能修坏，死亡不能吞灭的生命，复活生命。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复活生命，这以上所预表的。所以教会2000多年历史，历经多少的艰难，教会所经过的苦难，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苦难。所以我常常劝人读教会历史，历史什么用处啊？知道从前神做过的事，对不对？看见神的大能，看见神的手，看见神怎么引领神的儿女。今天神也照样要引领神的儿女，直到我们见主的面。以撒预表一个应许生命，预表一个永远生命。约翰写完他的书信最后一句话，这是真实的神，也是永远生命。真实的神在我们外面，
永远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基督在我们外面为我们完成了救赎，完成了救恩，而主就是永远生命在我们里面。这是以撒所预表的，这个生命也是个领受的生命。亚伯拉罕是个大财主，以撒是他的独生子。就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亚伯拉罕的一切都以撒领受的，对不对？以撒旁边还有几个兄弟呢，有开头一个是以实玛利，是买来的，后来亚伯拉罕嘛得了应许嘛，生了儿子，那是个应许之子，就够了。后来他的生育的机能恢复了，他就拖拖拉拉的生了六个，那六个人呢正是给他 找麻烦的啊，给以撒找麻烦的。所以神吩咐亚伯拉罕，他把财物分给众子，让他们离开以撒出去。以撒得了什么呢？圣经没有记以撒得什么。以撒要了父亲，清楚吧？路加十五章，浪子回头，浪子回来得了什么？得到了父亲，在父亲身边了，得到了父亲，一切都有了。以撒所预表永远的生命，领受的生命，所有父亲家中所有的都是他的。今天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有一位天父，一位天父，那不是亚伯拉罕能比的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小影，预表天父，对不对？我们得到一个真正的天父，创造万有的神，我们领受了整个的一切，这是外面的。耶稣基督来了，这个生命道成肉身了，从死里复活，升到天上，降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主把他的一切都赐给我们，我们领受主的一切丰富。今天教会才丰富了，这个丰富不是在外面，经过两千年教会的历史，看见教会多丰富，什么他生命力量把他自己都给了教会。我自己读教会历史，教会历史全人类当中间没有这么好的一个历史的，两千年教会历史经过多少次的大逼迫、大患难，神的儿女可以一无所有，但是我们有一切。为什么？我们有主。所以我们唱的诗歌，主是我们的一切，对不对？有主什么也不缺了。我们丰富吧，丰富，丰富要懂得去支取，不支取人就一无所有。所以神的儿女不该活在贫穷软弱的里面。我们软弱为什么呢？不支取，支取信心来支取，信心就是以撒所预表的，不要亚伯拉所预表的。亚伯拉在这个信心时代，信神能，信神肯，所以神的儿女都要祷告，要得到答应。神是信实的神，神把他的自己给了我们，神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，
我们得到了他儿子一切所事所做所有的都给了我们，教会太丰富了。支取神的一切所有，我们就像以撒在亚伯拉罕家中的地位一样。以撒亚伯拉罕再生了六个儿子，亚伯拉罕从来不承认这六个儿子，这时候以撒是独生子。以撒支取神家中一切所有的，神的儿女两千年靠主活过来，我们一生靠主活过来，对不对？这几天我一直一个消息盘绕在我的脑子里面，前五六天 Houston 我有同工弟兄比我大三岁，我们同行的五六十年，非常好的朋友，我接到那个电话，一下他到了生命的终了了。礼拜五我打电话回去，他礼拜二给我打电话，我怎么样了？就在这几天了，我开始没完全听懂，就在这几天，医生已经停止治疗了，医生不管了，等他走。到这个地方要显出神的儿女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到那一天，对不对？神的儿女面对死亡要跨一个门槛，这个地方我不要了，我去更好的地方了，这个身体也够麻烦了，我们要等候主来穿上荣耀身体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一个弟兄姊妹走了，我们最后有安息聚会。我最不喜欢一件事呢，到末了大家都有个习惯叫瞻仰仪容，知道吧？这个仪容好不好看啊？我想瞻仰仪容，这哎呀，这规则实在不好。我头脑里印象出来活着的脸，我看了一下最后死人的脸呢，啊，这个很麻烦，这死人脸太难看了。所以我上那走过去，我不看，我的弟兄现在荣耀里，我弟兄的脸不是这个脸，这个脸说明死亡得胜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主吞灭死亡，所以保罗他说，我们不是去买死人死了埋的地，我们是拿去去种。保罗的话太好了，埋有没有希望啊？一块木头嘛，去埋，埋的朽烂了，日子长了木头也不见了，对不对？那个种子种在地里面是不是埋？这不叫埋，这叫种。你把它埋在地里面，种在地里面，它的生命长出来了，突破土地的阴霾，长出个苗来了，对不对？长出个苗来了。我去年到上海去，上海教会他们唱诗歌，这是我知道的诗歌，我们诗歌本里没有。既然看见一木空，一个坟墓空了，主耶稣就知万木都相同，我们有得胜的信心。有一天所有的墓都空了，神的儿女要从死里复活，复活是我们最大的信心。今天我们还没有复活，我们身上长出苗来了，就是吧，有新生命的苗在我们身上长出来了。苗是最大的能力啊，穿过地图最强的一种植物啊，可以穿过石头，有石头给它盖着啊，它的苗长出来，穿过石头出来，有生命的力量，胜过死亡。今天在我们身上都已经长苗了，听说吧？ 主耶稣的亲嫩生命，在我们上长出亲嫩的生命来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把握。你们里面有没有生命？
有。
这个神的儿女别的事情不回答，这个事情要回答的、啊、我们刚刚不过饼啊，主为我们死，主为我们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在我们上长苗了。我本来想提首诗歌，今天四十首就唱神的儿女。我约翰一书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加上一句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我们神的真儿女，神的生命在我们上发苗了，这是以撒所代表的生命，应许生命，领受生命，一切都在这个苗里面。说这个苗会长出个大树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约翰一书，神的儿子称为神的种，他是个种子，在千万圣徒身上长出苗来了。这主教会历史的伟大。希伯来书一章啊，就总结旧约，从亚伯开始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那么许多得胜的人，对不对？众圣徒就好像听着军队的往前的进行曲一样 ，marching， 往前走路的进行曲。他们都在等候旧约，等候什么？等候我们。等候新约神的儿女出来，今天我们也在等候。主没有来之前，一代一代圣徒睡了、安息了，都在等候，等候什么？等候主回来。所有的人都要复活，其实呢，不信主的人也要复活，没那么方便死得了了，没这个事啊！复活起来要受审判。一个得胜生命。好，创世纪也说到以撒是个奉献的生命，奉献他父亲做的，要不然带他一路带他，对不对？上了祭坛，到最后看见是羊羔，两个脚扣在稠密的树中，把羊羔取来代替以撒。所有祭坛上的祭坛都死祭，只有以撒上的祭坛又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他不再是自己的人了，他已经献给神了，已经献给神了，现在活着为神而活着，现在活着我是神的人。所以我们神的儿女都要知道，主为我们死，把我们的生命赎出来，我们就不再赎自己，我们一切都赎主，连我的生命都赎主了。所以我们称主为主嘛，对不对？主是主啊，他是一切的主，他是万有的主，那是我们生命的主。我们已经现在祭坛上了，祭坛上没有下来的事。新约的祭，保罗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living sacrifice。 什么叫活祭？我人就活着，但是我天天站在耶稣基督的子弟，靠着主的复活生命活着，也靠着主的受死生命活着，天天活着，天天像己子，天天活着，我们像世界子，像一切子，活出耶稣基督的伟大生命。所以我们记得以上所代表的应许生命、领受生命、奉献生命，听说了吧？下面讲他的娶妻子啊， 以撒娶妻是太大的事了。二十四章说以撒娶妻，圣经里面有非常伟大的一章圣经，也非常美丽的一章圣经。以撒娶妻预表基督迎娶教会，基督是新郎，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妻，羔羊的心腹。基督娶教会，就是以撒娶妻来预表基督娶教会。那一天呢，还是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觉得以撒要娶个妻子，以撒一生当中领受生命最虔诚了，那个娶妻嘛，这么大件事啊，他什么也没做啊。父亲起义，打发个老仆人去娶妻，所有的事都那个老仆人做了。以撒做什么呢？啊，回家，他又没回家，就在家里，他没有出去过，就在家里等啊，现不现成啊？以撒最有福分了。就比如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享受主所做的一切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要为以撒娶个妻，打发个老仆人去办这件事。老仆人预表圣灵，管理亚伯拉罕权益的老仆人，要请以撒去娶个妻，不要在当地人当中娶，要回到我的本族本地本乡去，在我父家去，要娶一个种族相同、国家相同、生命相同，清楚吧？羔羊的妻，和主同一个生命。这个说到教会，教会跟世人又不一样啊，一样吧？不一样，什么不一样呢？是不是脸不一样了？但是回问题不回答，什么不一样呢？啊？我们被世人没多个鼻子，没有少个耳朵啊？什么不一样呢？信主了，我这个人改变了。什么改变了？生命改变了，生命不一样了。神的儿女是另一个生命活在世上，永远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的生命，靠着这一个生命，教会活了两千年了。教会是独居的命，与世人不同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从教会活出来，所以要叫老仆人去娶个妻，第一件事到我本地本家去娶，要同样生命的人，千万不要在迦南地去娶个迦南女子回来。这个老仆人预表圣灵，老仆人说的事情太美了。老仆人问亚伯拉罕，我去了，家的女子不肯跟我来怎么办呢？要不然你要谨慎，不要在当地娶个女子。因为为什么不肯跟我来这句话呢？因为在那个地方，离他们住的地方当中隔着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旷野太可怕了，很大的 旷野，出埃及记，摩西带领神的百姓40年经过旷野，对不对？旷野地不是一个人可以住的地方，没有吃的，没有穿的，而且旷野地住着一个非常强悍的一组人民，这组人民叫亚玛利人。你们读过圣经没有？亚玛利人，什么叫亚玛利呢？亚玛利这个名字、啊、太可怕了，叫吃尽而且舔光，一个过期的食物，不仅把食物吃掉， 这脖子上上面都舔，用舌头把它舔光，说到他一点都不剩，他掳掠人，他们专一是掳掠人为生的亚玛利人。亚玛利人是一直给以色列人作对的，叫吃尽铁荒，叫亚玛利的意思。住着亚玛利民族，就旷野里不是一个人能够过来的，到了旷野里也认不出路来，到大而可怕的旷野，东南西北都很难分的。一个弱女子怎么经过旷野地啊？如果这女子不肯跟我回来怎么办？要不然你要谨慎，一定要回来，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回到迦南地。老仆人奉命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到了那里祷告，让我遇见你所要预定给我主人以撒做妻子那个女子。他哪里去找呢？圣灵寻找教会，寻找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是不是啊？神的儿女都有个见证嘛，主把我们怎么寻找回来的，我们本来是世界上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利布加来了。利布加这个名字叫美的迷人，多美啊，多美，是不是啊？有多大的美，美的迷人，就叫利布加。以前的名字叫利布加。这个不美的迷人，不是说到外面的美，说到生命的美，听说吧？教会两千年的历史下来，那真是美的迷人啊！彰显主耶稣的生命，在这个世界上两千一百年下来了，对不对？经过多少的艰难逼迫，经过多少的痛苦，经过多少人所不能忍受的事，教会的生命就美得迷人了，明白没？主的生命美不美？美。但是这个生命不讲主家，利不加，利不加又不叫教会，教会就是美得迷人了。利不加来了，这神那个老妇人说，你说预定那个女子她给我水喝，就问利不加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利布加不仅马上给他水喝，还给他骆驼喝，让他给骆驼都喝足了水。这句话呢，在那个地方水是很宝贵的东西，听说吧？到现在的中东地带，到以色列的地带，水太宝贵了，不像我们美国的自来水不值钱了，水太值钱了。给我水喝，想到水就喝口水。给我水喝，喝足了。这是我们的神所预定给以撒的妻子，他从迦南地带了迦南美物来，带了礼物来，这个礼物叫圣灵的恩赐，叫教会美丽，就是吧？主的恩赐在我们身上，圣灵的恩赐，两面，一面是宝物，拿出各样的宝物来送给利布加的家，另外一面把个金环把它穿在鼻子上，两金手镯戴在两个手上，主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管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刚刚信主啊，好像是呼吸都不大方便，一举一动都在里面管理我们呢，对不对？两个手上戴两个金镯，被主引领，圣灵的恩赐。问利伯家肯不肯进去？他们的利伯家父母说要问他本人，很伟大。利伯家这两个字，中文圣经就有两个字， 我去，没有第二句话。要经过从来没见过以撒的，对不对？要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去归给以撒。第一步叫做我去，有力量，有没有力量？好，要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。好，旷野一面说到我们人生就是个大而可怕的旷野。人生像不像旷野啊？我们人生更难度啊！我自己两个最大的试炼，那在台湾，那活不了。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活下去，面对是每一天都不能活的。主的恩典太大了，带我两次渡过来，到今天美国已经住了40年了，回到40年以前的事了，对不对？都已经过去了。最后一个试炼是死亡，信靠死亡全是即可不，我们有一首诗歌，信靠主血安然度，宝血给生命带给我们经过一重又一重的试炼了，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另外一面经历主的生命，经历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，真是不能经过的。靠什么呢？靠那个老仆人，也不能认路，东南西北不能分的，主的路我们不知道了。圣灵带我们经过一生道路，带我们经过旷野的各样试炼。我们人所没有办法遇过的试炼，圣灵都带我们遇过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老仆人带领教会2000年了，自己没有办法越过旷野，靠着圣灵越过今生旷野，归给以撒，不是美丽吧？教会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的试炼，等到主回来了，主很快就回来了。我讲这个话不是空讲的，圣经主来的应许都应验，剩下那么一点点，现在应验了，我们讲话应验了。我很这样想，我等到回家，我看见报上事件发生了，应该在欧洲发生了，剩下最后所有主人的预言都应验了，最后那么一点点的，主随时回来。教会婚娶的日子到了，归给羔羊，归给基督，基督迎娶教会，那就是以撒迎娶利弗家族预表的。圣灵，世界圣经这样圣经多美丽！那个老仆人引领利弗家越过大而可怕的旷野，看见以撒了。主圣灵正在带我们越过人生旷野。一关一关的试炼过去，一重一重的风波过去，直到我们过完了试炼了，接住了。下面以上最后做一件事，以上没说什么大事情，亚伯拉雅各做了很多事，以上做什么事啊？挖井，又挖一口井，又挖一口井，又挖一口井，他一辈子就挖井了，现在挖了6口井，永远的缺源。老仆人预表圣灵，井说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将缺源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对口渴的妇人说，喝了这水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成为泉源，在那里面一直涌到永生。这个水说到世界，世界可不可爱呢？不可爱，世界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显出我们不爱世界的伟大。 没有主的生命，没有主的恩典，没有人能够不爱世界的。主的血，主的生命，叫神的儿女越过世界，世界权势太大了。哇，请永远的权源，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权源。以上一共挖了六口井，第一口井他父亲所挖的井把他重新挖出来，这口井呢叫做启示的井，照着月当初神启示，神启示给我们永远生命。教会最大的一个见证从里面满足了，再给我，我不要了，因为东西那么好吃你怎么不吃啊，我吃饱了，再好的东西我吃不下了，就说啊，我就尝到最美的了，尝到最甜的了，你把东西放在我面前我没有胃口吃了。为什么没胃口吃？满足了， Satisfy， 神的儿女最大的见证，里头满足了，叫父亲的井，启示的井。到第三口井，他们象征以撒举这个井的哀色，叫象征的井，圣灵却在我们里面，和一切的事象征。最神的儿女一信主啊，把世界放下了，放下有的时候也没那么简单，我们里面呢天然生命还是爱世界，里面象征里面的人给外面的人象征，主的生命给肉体象征，听说吧。下面再挖一口井，这个更厉害了，以上七个名叫西提纳，叫敌对的井，圣灵与肉体敌对，圣灵的欲和肉体的欲相争，彼此相争敌对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和我们的肉体敌对，这个生命太奇妙了，他是个全员。我们舍下世界了，这个全员永留了，我们对付肉体了，这个水里泉源在我们里面满溢了，充满我们全人每一个角落了，叫敌对的井。到了第五口井，不再有敌对了，这个属灵生命啊，一站一站过来，我们胜过了肉体的力量，胜叫做利和破，叫做宽阔之地啊。以上说现在已经越过敌对了，来到宽阔之地了，这是属灵生命，来到宽阔之地了。最后又挖了一口井，没有名字了，这个泉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到了最后泉源在我们里面永留了。我们唱的诗歌是有名的诗歌，基督就是我的世界，世界上的人活在世界里爱世界，我现在换一个世界了，主就是我的世界，我活在主里面，一切都有，我们是世上最丰富的人，基督就是我的世界，喜乐生命能力。我们再唱428首。